北京和华盛顿2月24号达成了一项制裁朝鲜的草案。据报道，草案可能很快会送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讨论。今年1月，平壤进行第四次核试验，紧接着用弹道导弹发射了卫星。随后几个星期来，美国和中国就制裁草案进行了严肃的谈判。在达成协议之际，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了访问，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。据报道，会晤的焦点议题之一是朝鲜核问题。王毅在和克里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，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案，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，最近几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会通过新的决议案。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，不过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，决议案初稿内容包括限制向朝鲜供应航空燃油，禁止朝鲜出口煤炭、铁矿石等，而且朝鲜高丽航空的航班也会被禁止通行联合国会员国的领空。报道还称，根据决议案初稿，30多个朝鲜个人和单位被列入制裁名单，其中包括指挥对韩国挑衅的警察总局、担当核武器开发的原子力工业省以及国家宇宙开发局。观察人士指出，新的制裁是否奏效，关键在于中国。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·博斯科指出，20多年来的制裁没有能够让金氏政权放弃核武项目，主要责任在于中国。
Whenever we've discussed sanctions with China against North Korea, they have always watered them down to make them relatively.
我们每次谈到对朝鲜制裁时，中国总是稀释制裁措施，使制裁相对的失效，让朝鲜更容易适应。如果中国还是延续同样模式，那么新制裁将不会起任何作用。
有专家比喻，制裁就像抗生素，中国总是减轻制裁剂量，或推迟，或半途而废，使得平壤对制裁产生了超强抗药性。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崔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，也同意这种批评。他说
：“The sanction has not been enforced in full scope, very limited scope.”
制裁一直没有全面实施。例如2013年中国只执行了3个月的制裁，然后就恢复了正常。
崔刚指出，这并非中国第一次对朝鲜实行航空燃料禁运。在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，北京方面也曾经关闭了输油气管道，可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使制裁失去应有的效力。他呼吁对症下药，新制裁要更加具体地针对相关个人和机构。观察人士说，如果北京真的想要朝鲜半岛去核化，是完全可以让平壤就范的。可是北京却源源不断地为朝鲜运送粮食、燃料和技术援助，众所周知是朝鲜的生命线。博斯科表示，北京认为一个统一、人道和民主的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威胁大于一个拥核的金氏政权。他指出，朝鲜不仅是中国跟韩国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，更重要的是朝鲜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、贸易和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的经历。
But I think even more importantly is that North Korea has been a major distraction.
我认为更重要的是，朝鲜极大地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力量。20年来，朝鲜问题分散了我们的资源、注意力和外交政策。
北京一直反对对朝鲜采取严厉制裁，称这样会影响平壤政权的稳定。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，美国国务卿克里向中国严肃表明立场。他说，华盛顿对北京解决朝核的独特方案失去耐心，再不能这样下去。博斯科说，希望克里的批评对北京起到警示作用。美国之音叶凡，华盛顿报道。